啊，感谢主啊！今天我们特别要讲两课啊，两课当然这个进度就比较快一点哈。啊，如果用闽南语讲的话，好像比较慢哈。啊，用国语讲的话很快啊，就可以把它表达出来哈。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因为礼拜我们安息日哈，安息日下午我们有一些母亲节的活动啊，所以就少了一次机会。因此我们今天就把第八课和第九课把它一起连起来讲，这样子啊。好，那么第八课是圣经中的这个婚姻形态啊，当然圣经里头有很多人在结婚啊，不过我们把它分成啊这五种啊，彼此来啊做一个检讨。哎，六种是还是五种？六种哈，我们一起来检讨这样子哈。好，我们从前面开始哈。婚姻的意义，我们在第一次啊这个基督徒的婚姻观里头有讲，就是神要我们生养虔诚的后裔。再来就是夫妻生活当中能够彼此得到帮助啊，生活上、工作上、信仰上都一样啊。那么再来就是借着我们的婚姻的彼此相爱啊，来认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啊，无论是心灵上、道理上，或是这个感情上面啊，我们和自己的配偶的爱，就好像耶稣基督啊，他是啊代罪的羔羊，他羔羊的心腹就是教会啊，教会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一样啊，我们本来不容易明白这个爱是什么啊，但是借着夫妻的爱啊，来明白我们和耶稣基督的爱啊。再来结婚的进程来看的话，按照这个创世纪第二章所记载的哈，就是要离开父母啊，离开父母就是要学习独立了啊，自我成长了哈。啊，再来就是我们要和妻子联合啊，本来是一个人决定自己要做的事，现在可以两个人彼此商量、彼此学习、彼此操练啊，能够同心合意啊。啊，再来第三个进程就是两人成为一体啊，这个是包括身体的还有心灵的结合啊，学习怎么样享受神赐的夫妻之爱啊，啊，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啊。再来我们来讲啊，在圣经里头第一个啊，这个圣经中的婚姻形态就是原始婚配型啊，这个就是亚当夏娃了哈。那么亚当夏娃啊，他是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呢？啊，第一点，神是在这个亚当沉睡当中，然后取了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啊。啊，人在睡的时候没有意见呐，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应该顺服神的安排，完全来顺服哈，没有自己的意思啊，那是最好的一个婚姻，也是最幸福的啊。再来就是神担任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啊，因为神决定一切啊，所以我们完全听从，我们就是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啊婚姻幸福生活哦。再来第三啊，这里说本来犯罪之前啊，把这个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哦，这个骨代表非常坚定不移啊，那个肉啊是软软的，很温柔哦，体贴啊，啊，所以这告诉我们说，这个夫妻生活就是啊，这个太太要做啊，这个丈夫的啊，这个帮助哦，啊，那所以啊，她要啊让这个丈夫觉得非常的温暖，而且有一个后面的啊，这个啊家里的依靠啊，这个是非常好的。他们是生命的共同体，所以才叫做骨中之骨啊，肉中之肉哦。但是很奇怪啊，自从亚当夏娃他们吃了善恶果犯罪以后，哎啊，竟然神在问话的时候，亚当竟然把自己的太太，啊，自己所爱的骨中骨、肉中肉，说成是同居的女人，哇，这个相差太远了吧？啊，这个同居的女人就是等于不是夫妻了， 好像外面随便喜欢的一个女人一样哦。所以因为犯罪以后，人的心里面就缺少了神的爱哦，所以就变心了。好，这个是我们从原始分辨型里头可以知道的。再来第二个就是随意挑选型到了这个挪亚的那个时代因为人多起来了结果神的儿子有信仰的竟然爱上了没有信仰的人的女儿，因为看他们外貌很漂亮，就随着自己的意思去自由恋爱，选来 为自己的妻子那么现在的青年就有一点这个样子只要喜欢就好了不管他的什么情况，很多都是只有性爱方面的喜欢就是情欲的一种放纵现象，重视外貌再来就是不重视信仰了已经没有从神而来圣洁的爱了只有自己的意识还有自己的喜欢随着这个潮流就是跟从这个现代的人 的一种情况去做，没有从神而来真正那种有道理有信仰圣洁的爱再来当时的人就是随意挑选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就喜欢某某人，我就想要和他结婚所以这个是随着情爱这个情爱就是 我喜欢，我就喜欢这种样子，我就喜欢这种性格所以从这性情来爱就随着自己所喜欢的偏行自己的道路了好像以赛亚书53章所说的没有按照神的道是偏行己路就是这样再来是属乎血气，凭着仁义我想结婚就结婚我要离婚就离婚这样随着人的意思这种属乎肉体的血气是不得神的喜悦再来第一种圣经有记载说神的灵就离开他们了意思就是说神本来有灵在人的心里头，让人顺服神的圣灵而行，顺服人的良心、良知、良能而行。现在没有了现在主的灵已经离开了没有尊主为大嘛所以就被主所弃再来就生出很多伟大的人来这是属世的有成就的人或许有名声、有地位、有学识、有财富、有成就这样有才干等等这样子好来所以下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教会为什么要顺服这个圣经所记载的和信仰相同的结婚因为和信仰不同的按照生命记第七章所说的会这个妻子会引诱丈夫，使丈夫去侍奉别神，惹神的愤怒这样神就会速速的把人灭掉这样就不好了那么尼西米13章这边是特别讲到因为和外族通婚，所以自己的孩子连自己父亲的语言都不会讲这个是问题太大了忘本了被引诱了再来第三种形态就是传统顺服的形态以利安里以撒和这个利百加我们知道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就是因为有一个老仆人来协办这个婚姻本来他们都不认识但是就是有这个忠心的老仆人他用着祷告这个事情要开始要提亲的时候也是先祷告那么在工作当中已经进行当中他又祷告然后进行完了又祷告所以他完全是借着祷告借着老仆人没所自言没所介绍所以就这样的完成了以撒和这个利百加的婚事这个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这个双方如果都能够顺服神的道理顺服家长的美意 然后借着啊这个介绍人的介绍，这当然是最好啊。但是今天我们发觉很多人不再喜欢介绍人，只喜欢自己的对象啊，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所以我们说听命令是有福气的啊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啊按照圣经的道理啊，又有介绍人的介绍，这个第三种形式是相当好的哈。那么第四种就是独立自主型的啊。什么叫做独立自主型？这边讲到雅各和拉结的婚事，本来是雅各看到拉结马上喜欢啊，但是他的岳父却要他工作七年啊，哦，他起初是自己自愿的。工作了七年啊，谁知道结婚那一天晚上，竟然新娘是姐姐莉亚，啊，这个所以这个让雅各非常生气。我等了七年，把这个七年看成几天而已。我爱拉结的心是不得了的，谁知道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新娘竟然是莉亚，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妹妹拉结。啊，那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这个雅各非常乖，非常守道理哦。他没有常常，哦说哦，我们住在附近嘛，啊，这个可以常常去见到这个拉结，就找他谈情说爱了。没有，因为这个拉结和雅各没有谈情说爱，因此他们在新婚夜的时候认不出对方是另外他的姐姐莉亚，所以新婚夜啊是莉亚先嫁的啊。后来一问才知道，哦，原来拉班这边的规矩啊，就是要把姐姐先嫁了啊，这个妹妹才能够嫁哈啊。所以这个说起来，这个雅各非常乖哦，他是顺服啊这个当地的规矩哈啊，是姐姐先结婚，妹妹才可结婚啊。结果啊，他只有慢了七天，也把拉结娶来做太太，但是却要付出再七年的功夫来服侍自己的岳父啊啊。这个是这个雅各和拉结的故事，也是来告诉我们。啊，在七年当中，雅各和拉结他们是守住了啊他们应该守的规矩和道理啊。他们没有常常见面，没有谈情说爱，没有啊真正的去和对方接触啊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知道，花乎情，止乎礼啊，是这样子啊啊。而且他能够耐心等待七年啊，这个是很。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哈，在独立自主型哈，非常能够啊节制控制自己哈，啊是保守圣洁哈，啊这个离开了这个罪恶的事情，他们没有做啊，他是在专心的在工作哦，时候到他才要求要结婚哦，是这样。好，再来这个第五个就是放纵情欲型啊，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四世纪里面最后一个事实，就是参孙啊。这个参孙本来神没有让他父母生育，结果要生第一个的时候，哦，就先告诉他生出来的男孩子要做拿西尔人。啊，这个拿西尔人哦，他说清酒淡酒也不喝哦，然后这个不洁的东西不可以摸啊，不可以用剃头刀剃头啊，葡萄树所结的也不可以吃哦，我规定很多啊，这个四世纪十三章那边有讲啊啊，但是生出来的这个参孙竟然他的行为是放纵的哦。太奇怪了哈啊！所以这里说，第一个所爱的人就是非利士的女子啊！你不是非利士人，你怎么去爱上非利士的女子？这等于外邦人嘛哈啊！这个信仰不同的，这不你不应该爱，结果他偏偏要爱。第二个爱的就是在这个非利士人的城市加萨里面的一个妓女啊，爱上一个妓女。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啊，还是在这个梭列谷的地方啊，去爱上了大力拉。哦，这个大力拉啊，很多资料是说她是庙里面的一个妓女，哦，那长得非常迷人啊，所以她就爱上了这个大力拉啊。这么大力拉爱钱，所以这个腓力四人告诉他，你能够把这个参孙把他绑起来交在我们手里，我给你多少，一个人给你多少钱多少钱，这样子。哦，这个爱钱的这个美人难过金钱关啊，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就是这个参孙啊。所以参孙在这个大力拉的欺骗之下啊，哦，要骗他说出秘诀来，为什么你的力量会那么大，还没有人胜过你，为什么呢？哦，啊，结果啊，这个参孙起初因为这个是他一定要保住的一个秘诀，哦，能够胜过敌人的秘诀啊，但是他不起初是不讲，所以先说啊，用七条未干的青绳来绑我啦，哎，没有用。啊，第二次又骗他，为用那个还没有用过的新绳子来绑我就可以了，哎，也没有用，也被骗了，哈。然后后来就说用这个七条花柳，哦，和这个尾线，哦，啊，这个尾线这样子交叉，哦，然后一起织在我的头花上面，啊，那我就没力量，又被骗了，哈。所以这个大力拉是被骗了三次。啊，到后来他利用这个女人啊最厉害的东西啊，啊，我们说这个女人的武器是什么？第一个是花言巧语，哈，啊，一个漂亮的女孩子用花言巧语啊，这个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啊，一哭一什么，一哭二什么，上啊，好，一哭二闹上三上吊。他都用哭哭啼啼的啊，哭哭啼啼的啊，啊，这个大力拉就用哭哭啼啼的方式啊，再来当然就是用这个啊女人的肉体来引诱他啊，啊，到后来真的就死在女人的手中了，啊，他把这个秘密告诉他了，神选他做拿细尔人，选他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啊，给他的力量就是在他的头发从来没有剪过，哦，这个一告诉他，有一剪掉力量全部失掉，然后就被带到这个啊这个加萨的地方，在那边眼睛也被挖出来，在那里推磨啊，然后被那个腓力四人来戏耍，哦，啊，但是他是到最后了哈，哦，差不多两三千人在这个。这个一个大庙的这个屋顶上面来，就是啊，这个好像我们的阳台一样哈，啊，这个时候他求神最后一次试他力量，把两只大柱子推倒了，所以这两三千人就跌下来死掉了哈，啊，所以圣经写着说他死的时候所杀的这个敌人哈，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还多了哈，是这样子哈，啊，所以。这边一个结论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随便交朋友，滥交会败坏善性啊，所以人活着的时候朋友很重要，朋友不要交错了，朋友如果交错啊，你就一生就完蛋了哈，哦，啊，然后这个诗篇四十九篇二十节是告诉我们，人在尊贵当中一定要醒悟，人在尊贵当中一定要醒悟，今天我们信主受洗罪得赦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是天国啊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天国的国王，我们是天国的王子，你有这个尊贵的身份，你有没有好好的保住这个身份，很清醒的守住啊，这个宝贵的啊神给你的这个福分啊，啊，所以这个放纵情欲行是这样子啊，啊，那么在箴言第六章哦这一段圣经里头写了很多，说一个男人 一个男孩子怎么样受女人的引诱。哦，在这个箴言六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有说哦，啊，再来第六种情况就是随便交往型啊。好，一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哦，主耶稣啊，在这个西加城的雅各井旁边啊，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啊，啊，结果就啊在谈话当中啊讲啊讲，哇，听到主耶稣讲说可以喝了永远不会口渴的水，哇，这个水在哪里？赶快给我喝啊！啊，结果主耶稣啊对他说：“哦，啊，你告诉我你有几个丈夫？”他说：“啊，他说不出来了。”啊，主耶稣说：“你有五个没有名分的丈夫，对不对？”啊，当然，所以这个没有名分，可见他是苟合行淫的丈夫，哦，反正啊，就是他的男人吧，哈。和他有性行为的男人，这个就是无名分的丈夫，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亲丈夫，不是合理合法的哦。可见加起来也至少有六个了哈，哦，啊，所以这个是无名分的同居啊，就是男欢女爱啊，脱鸡摸狗哦，苟合行淫，见一个爱一个啊，好像现代也有很多的女孩子。啊，他们一点都不重视自己的节操，啊，所以常常都是一夜情，啊，网络交友啦，公司同事啦，在一起啦，学校的同窗哦的这个同学啦，哈，啊，这个社团里面交朋友啦，然后公园里面跳舞啦，舞伴啦，哈，啊，跳啊跳就跳到床上去了，这样啊，啊，所以这个。随便交往型哦，撒玛利亚妇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实例哈，啊，但是我们却可以从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头，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哈？这个一百三十八页啊，一百三十八页哈，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看第三节哈，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好，我们看第十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啊，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我们就可以知道，如果主耶稣赦免了我们的罪，过去的事情就不再计较了，所以信主以后受洗以前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所犯的罪行主耶稣宝血洁净了以后就没有罪了，所以我们教会当然也有人过去或许他们有很多不好的记录但是受洗了就主耶稣宝血洁净以后他就可以再结婚了是这样子。好，那么 这一课的结论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四节婚姻人人当尊重床也不要污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这个是第八课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的是第九课第九课是主内通婚的重要当然我们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天经地义这个都我们都知道我们说圣经是信仰的基础信仰是婚姻的基础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家庭是教会的基础教会是得救的基础这五句话非常好来告诉我们信仰是很重要那么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九节特别告诉我们寡妇都要主内嫁给主内的弟兄了那还没有结婚呢 更要在主内同温，对不对？所以我们从圣经里头可以了解，还有再来就是第四个三角形这里说的，和没有信的人通婚，如果对方以前有很复杂的性关系的话，你就会玷污自己了。好，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去想一想就知道了。有的姊妹这个偏偏要嫁给没有信主的，因为这个青年，你看好多好多女人都喜欢他，我能够追到他，我了不起啊，我想要和他结婚。哇，糟糕，这个男孩子或许和好几个女孩子已经发生关系了，你和他结婚不是把你一个圣洁的身体弄脏了吗？太不聪明了。所以你和没有信主的人结婚，这个风险很大。当然他如果来信主，就那有另外一回事，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的罪以后，如果他没有特别的身体上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当然没话讲。但是他还没有信主以前，那他又和以前很多的女人发生关系，那不是来弄脏了自己的身体吗？娶外邦的女孩子也是一样啊，很多女孩子她们或许和好多个男人已经发生过关系了，她没有信主，你又要一定要娶她，那不是把你的身体弄脏了吗？所以这个都是要考虑的问题。因此为什么要主内通婚想一想也知道。再来下面这边第五个第五个三角形说，主内通婚与就是与相同信仰的对象，两人将来皆有得救的盼望。哦，这一点很重要有的女孩子她一个人来信主然后她一直盼望我家我都没有人信主所以我要嫁一个信主的青年教会帮忙我找一找好不好那当然有的婚姻介绍人很好没问题，我替你找一个但是往往找错了。什么叫做找错了？他只有去问说，这是我们教会的信徒，有受洗吗？什么？只有问一个有受洗吗？没有去打听一下这个青年有没有来聚会，有没有道理，是不是已经犯罪了所以有的姊妹很可怜她一个人来信主，然后嫁过去，我她才发觉这我怎么搞的？我先生都不去聚会，我要跟他一起祷告，他也不要读圣经，他都不要坏朋友又来了吃喝玩乐的朋友又来了哇，有一起喝酒什么的，哇，完了，我一生完蛋了，没有办法，因为已经结婚了所以这个介绍人在介绍的时候绝对要小心，不是说受洗就好，要说这个人现在有得救进天国的盼望没有所以我们帮人家这个介绍都要打听这个事情信仰好，有得救盼望这个才是主内的啦。如果他不能得救了，他已经犯罪了，那不是主内，是主外的了啦。所以你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这个第五个 三角形很重要好了再来我们再来讲第一点主内通婚的好处。主内通婚到底有什么好处第一个，你和主内的结婚，主内的青年或是姐妹，他们有一个结婚对象，就不要一直等待有的姊妹一直等待等到三十几岁了，怎么还没有人来介绍？为什么这样？因为主内的很多青年都和 没有信主的结婚，所以主内还没结婚的这些人一直盼望有机会，盼到后来没机会，年纪一大说，你年纪一大的哦，差不多都结婚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弟兄很多和外邦结婚，就发生了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你有爱心的话，你要给主内的有更多的机会找对象啊，你不要和外邦通婚，你一通婚就少一个人啊，再通婚就少两个人啊，这样哦。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哈。再来第二点啊，我们要过着基督化家庭幸福的生活，一定是两个人信仰一样。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很多观念都一样，做事情很好做啊，很好商量啊。再来第三个啊，这个信仰如果相同啊，我们所做所行的大概都能够一致。所以像阿摩斯书三章第三节所讲的哈，要同心才能够同行啊，所以我们同样的信仰就能够同心同行了。第四点，我们一起是心连心手牵手的，我们要来走天国路啊！啊，如果一方面是要走向地狱啊，一方面走向一个人走向天国，那这怎么行呢？啊，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一定要同样的信仰，一起啊来同心走这个天国路才对呀！第五啊，如果通婚的话，我们儿女就不要害怕说啊，一个人说东，一个人说西啊。不会说夫妻讲的话啊不一样，因为都是以圣经为唯一的标准，所以夫妻两个人教导儿女的都是相同的啊。这是宗教教育方面啊。再来第六点啊，按照圣经的道理啊不会随便说离婚啊，什么离婚啊，动不动就说要离婚，这绝对不可能了，因为你是信主的嘛，信主的人像主耶稣所讲的啊，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是这样啊。那么第七点，这里是告诉我们，圣经都有很好的孝道啊，这个十条诫命，第五诫是对人方面的第一条诫命，就是当孝敬父母啊，能够蒙福啊，能够长寿。哇，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能够啊在主内通婚的话，这个好处多多了啊，是这样。好啊，第二段讲到夫妻信仰不同的困扰。这个夫妻如果信仰不同哦，这个问题蛮大的了哈啊。这个列王记上十一章是讲到所罗门王啊，这个所罗门王啊，实在是啊，因为他神给他太多的智慧。太多的财富，哦，所以太强盛了，所以所罗门王啊，到后来实在是糊里糊涂，就和外邦的很多的公主通婚，所以才有一千个妃嫔，啊，有一千个妃嫔，一千个太太，哇，你想想，哦，他太在世上的人的眼光，太荣耀了，哦，所以这个年轻的公主嫁给他，或许。一定像这个所罗门王撒娇啊，我们在自己的国家，我们是有自己拜的这个神明，我们也有那个坛哈，祭坛，我们要怎么样？哇，这个所罗门王，这个漂亮的女孩子啊，一撒娇，他就说好了，那就按照你的意思了哦，那当然。要完成这个妃嫔拜偶像的工作，一定会牵涉到很多的百姓。那这些百姓，那王说要这样做也可以，那样做也可以，所以就引导神的百姓拜偶像去了。因此神才生气，让王国分裂了嘛吼。所以我们就知道是个。这个所罗门王问题蛮大哈，那么再来这个列王记下第八章，我们看一下好了，469页，旧约啊， 旧约469页，我们第八章看17节、18节。好，我们一起读17节。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哇，可见这个太太影响先生多大。哦，这个国王，这个犹大国的约兰王，就是因为娶了这个亚哈和耶洗别的女儿啊。哦，这个都是拜巴利哈，什么亚瑟拉的哈，这个当然会受太太影响啊。哦，所以太太影响先生非常非常大啊。所以本来你很热心，或许天天聚会的，现在你没有办法了。为什么呢？他会用很多理由来阻挡你到教会来。哎呀，你儿子还没有洗澡呢，你要赶快给他洗澡啊！孩子要早一点睡觉，不然明天去学校就迟到了。那你会给孩子一洗澡，已经超过晚上聚会时间了，不能去了。这样，哎呀，有的用很多的方式了哈，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去买东西了，晚上要去哪里买东西啊？你看小孩当然不能来教会了哈。小孩的功课还没有做好，你给他督导，那你就不能来了。他借理由我要出去办事了，或是说我晚上有的朋友来找我了，所以你不能出去哦，你是主人哦，你不能出去啊。所以要阻挡人来到教会来哦，有很多方法的哈。这个如果你没有很好的信仰，往往都会有阻挡的事发生了哈。那你要来守安息，他说：“哎呀，这个我们一个礼拜很辛苦了。那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到哪里去玩呢？”他要带小孩去玩，那然后说：“你要去教会哦，你做爸爸呢，你还不去哦？”就像这样子哈。这个都是哈。然后在家里你要祷告。哎呀，现在11点了，你还祷告？你祷告啊，那个声音邻居听到不好的，又阻挡，要读圣经了，要读经。哎呦，已经超过11点，我们才睡觉了，你还要什么读圣经哦？这样，所以要阻挡很快的哦。这个夫妻如果信仰不一样哦，实在麻烦很多哦。那当然，更不好的是，有的会。如果是太太来信，那丈夫没有信。像以前我在台北教会注目的时候，那时候很早，民国65年、66年那个时候，晚上常常聚会完了以后，我站在门口要送弟兄姐妹回家，看到对面那个现在是说那个商专的样子，还是大学哈，不讲，就是对。台北教会对面那个树下站了一个人在那边，他在干什么？他在看，他姓叶，叶先生，他在看什么？我太太有没有带我的小孩来教会？如果带来，他就在那里等，机会完了，就跟着太太在后面，然后一到家就打，就一直打自己的孩的太太这样子，那还有一个陈先生他是这个太太带小孩来教会聚会回去，然后就把这个圣经那上面书撕掉，揉成一团塞到儿子的这个嘴巴，你吃这个就饱了哈，你吃这个就饱，不要我赚钱养你，什么都有了哈。所以这个虐待的事情哈，这个信仰不同，往往发生很多的问题了哈。再来第二点，就是宗教教育发生困难啊。 儿女的信仰也出问题了啊！这个啊，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尼希米记十三章哈，615页。尼希米记十三章615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啊，23节开始。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斯图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实图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当中，并没有一个王像他哦，且蒙他的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岂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这个如果夫妻信仰不同，所生出来的儿女，往往到底要听父亲的还是听妈妈的哈，就会无所适从了哈，这个是这个孩子很无辜，但是夹在当中做夹心饼干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实行宗教教育实在有很多的困难，我们要一代传一代把这个正确的信仰传下去实在是有困难。好，再来第三，基督化的家庭受到影响，像创世纪26章27章所记载的，就是因为这个利百加和以撒的大儿子这个以扫，他娶了赫人的女子，而且一娶就娶了两个太太，哇，搞得家里乱七八糟，祸利百家，难过的要死，所以才会商量说，雅各啊，你不可以再娶这个外邦拜偶像的女子做太太的，如果你再娶外邦的女孩子，那我死了算了。我活着没意思啊！这个利百加就这样讲啊，这个是创世纪26章27章里面可以看到的哈，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基督化的家庭才有办法让我们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哦，因为不同信仰那么思想也不一样，也不能同心然后有时候你要光明正大的奉献，你这个奉献收据比如说被太太看到了，你每个月拿这么多钱到教会去哦，你只有赚多少钱我都不够用了呢，你还拿去什么教会给？拿去教会干什么哦？连奉献都不自由了哦。然后你想要在教会多做一点圣工，比如说你跑到教会来这个我们7点半到8点半就聚会完了9点钟还不回家，他就打电话来了，你怎么还不回家？你在教会干什么？教会那么好玩是不是？你怎么聚会不是7点半到8点半，现在9点还不回来比如说这样了这个影响很大的再来就是人家如果这个拿东西来或许已经拜过了他也不问清楚，随便就拿给自己的孩子吃这个很糟糕。然后这个外邦人就是迷信抽签相命卜卦看八字风水地理相命这个时辰什么一大堆有的没有信的另外一半他就相信那个呢，后续偷偷的就带孩子去相命了，这个问题就很大了，是不是？ 哦，所以哦，这个，然后第四点啊，第四点我们看路加十七章哈，109页，109页啊，路加福音十七章，我们看34节，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啊，主耶稣来的时候，两个人是夫妻，所以在一个床上啊，啊，这是一个信主啊，可以得救去天国啊，一个被放下啊，要下地狱了，受审判下地狱了啊，那人将来在天上也要团圆才好嘛，对不对？啊，好，再来我们啊，再看这彼得前书第三章啊，337页，337页。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第三章。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啊！啊，这里是告诉我们好行为可以改变自己的先生啊，我们嘉义这边也有吧啊，有一位姐妹不是以前在台北当老师吗？当体育老师是不是？啊，然后啊，她就先生啊嫁啊，她年纪也大了，所以就嫁给一个啊官夫哦啊，然后啊后来就搬这个先生是嘉义人，就搬回嘉义教会这边来，啊，啊，那他们是生活的非常平静，啊，也不会去影响他什么太多哈，所以这个先生啊，他就仔细去观察，我娶这个太太哦，啊，怎么这样啊，安静，啊，很沉静，很温柔，啊，从来也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哦。所以他就受感化，后来在这边信主，在嘉义教会离世，知道吗？知道是谁吗？先生的名字我不知道啊，不，就到那早见啊，因早见给这个先生啊啊，讲就到嘛，哦，这个老一辈才听得懂啊，西门教会后来是西门教会就到嘛因。因查某囝吼，嫁吼，叫做林雪芝嫁，你好啊。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九团妈的女儿是我太太国中的同事，所以她知道啊。好，这个是说用好品性来影响自己的先生哈，来信主了。当然。如果我们来信主，还有一方面先生或是太太还没有信主，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好行为把他感化过来啊，应该是这样啊。好，那么再来，接下来讲到第三段，如何做到主内通婚呢？第一个要认识自己的身份啊，我们身份太尊贵了，我们是天国国王的儿女。我们是天上的国王的王子或是公主啊，那我们怎么随便和一个属世界的人来交朋友来结婚？不对啊，我身份很高贵啊，好像这个这个英国的什么哈利是吧，什么王子哈，好，现在住在美国嘛，哈，啊，他娶的就是一个平民啊。听说那个女孩子哈，不太像样，不太乖哈，哦，啊，后来他们就住，所以啊，哦，这个这一次电视都有出来哈，他一个人走在后面，他连他太太都不来参加，啊，他的这个大伯的这个加冕哈，英王加冕，他也不参加啊。就让他先生一个人回来， 哥哥加冕当英国国王啊，他一个人跟在后面走啊，是这样啊，这个我们知道哈啊，那么这所以我们要知道尊贵身份哈，尊贵身份，然后我们就不会随便的哈，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有金尊的祭司啊，是圣洁的国度啊，要尊重自己尊贵的身份啊。好，在第二点就是要立志嫁娶族内啊。我讲一个啊，我们讲一个轻松一点的。好，我们这个啊，大同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哈，他的女儿啊，有一个是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博物馆哈，公园那个地方的博物馆哈服务的哈。啊，他只是高中毕业而已，但是啊，来参观的有一个啊没有信主的外邦的大学毕业的一个青年，很喜欢他，一直的追求他，哦，那么这个青年又不抽烟又不喝酒，也是标准的啦青年啦，哦，来追他啦。那这个我那他我们教会这个姊妹啊他。他知道我们要和同样信仰的结婚才好啊，所以回来就告诉他的父亲说，有一个很好的青年哦在追求我，那他条件都非常好啊，品德也好，人才什么都好，那我可以不可以和他交往这样哦。他爸爸说看情况啊，啊下个礼拜天请这位青年到我们家来吃午饭，这样啊？哦，好好好，啊，那我就叫他到他家来吃午饭啊。哦，这个饭吃完了差不多了，哦，啊，这个我们教会这个弟兄就开口讲话了，说你人才很好，哦，你的表现什么我看的都很满意啊，哦，但是有一点呢，我要告诉你，我们家，哦，从以前到现在。都是信耶稣的，而且我们遵照圣经的道理，我们要和同样信仰的结婚。你喜欢我女儿，我不反对，哦，但是很重要的，你要在这个信仰上与我们一致才可以。所以你回家去问你爸爸妈妈，哦，如果来改信真耶稣教会他们同意，那么你继续追求我女儿，我女儿也一定会嫁给你，因为我女儿很乖，她都很听话，哦，啊，结果这个男孩子真的把这一套话带回家去了，去问他的爸爸妈妈，啊，结果他的爸爸妈妈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说怎么可以去信耶稣，不准这个儿子去信耶稣，所以这个青年啊，他也很懂，很有理智，他就不再追求我们教会这个姐妹了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例子，我们把他问清楚，啊，告诉他清楚，然后请他回家问他的爸爸妈妈来改信我们真耶稣教会，愿意吗？如果愿意，可以结婚，这样就解决了哈。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说，哦，哦，这个是非如果能够分明，哦，啊，家长能够立志也嫁娶族内，哦，重视这个婚姻的道理，然后就没问题了哈，哦。好，那么第三点当然就是信靠真神的安排哈，哦，就是要祷告交托了哈，哦，啊，这个祷告交托，啊，这个大部分都是啊，很多的青年啊，他们也有在祷告。啊，姊妹哦，可能祷告的更多哦，啊，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成就哦？这个其实要耐性等候哦。所以诗篇三十七篇那里也有讲到耐性等候哦，就是说看神怎么安排的哈，哦啊。还有就是说，如果是到了适婚的年龄，我们也应该要主动的请教会关心，主动的了哈。哦哦，或许你爸爸讲，你哥哥讲，你姐姐讲都好啊，向教会的啊职务人员提起来，向介绍人提醒一下，是不是可以帮忙我们 我们介绍一个啊，然后来相亲看看这样子啊，所以也是要主动一点，虽然有祷告也是要主动一点啊。好，那么再来第四点，这是告诉我们已经结婚的夫妻如果表现不好，当然这些年轻人看到了他们会很失望啊，我们主内同工有什么用，你看某某人他某某人怎么样啊。所以在主内结婚的弟兄姐妹，我们夫妻都应该彼此相爱，成为年轻人的模范，才不会成为绊脚石啊，这个很重要。好，第五点啊，最重要，我们要重视天国的永生了啊，就是要重视这个生命的永远，不要只有啊看生命的暂时啊。因为我们也发现有的人虽然信主，但是很看重对方有没有钱，哈，哦，这个也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因为你太重视世上的财富，那么往往结婚，说不定你的孩子不满意，或是结婚以后出很多问题啊，所以绝对不要太重视这个地面上的事啊，那能够啊指望在天国，然后按照道理去完成啊，做成这个婚事，这个是比较好的事情啊。啊，第六点就是要谦卑让步啊，就是说啊不要太计较差几岁啊，在差十岁之内应该是可以吧哈。啊，我大儿子也是。和我的大媳妇也差了十岁啊，啊，他们倒是很好啊，都没有问题啊，学历也是一样啊，啊，我的亲戚当中有这个，大学毕业的，嫁给初中毕业的，还有那个，高中毕业的嫁给小学毕业的也有，哦，所以这个不一定啊，两个人只要，啊。讲话很投机啊，啊，那么看对方很顺眼啊，这样就好了啊。婚姻其实也没有什么了，就是两个人要感情好哈啊，所以不要全部这个看财富啦，看外貌啦，看聘金嫁妆啦，这个都没有必要了哈。啊，那再来就是第七，就是我们要慎重啊，订婚一定要慎重，打听清楚再来订婚啊。啊，那么结语就是告诉我们说啊，啊，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啊，所以我们借着祷告求神安排比什么都好啊，比什么都好啊。那像我啊，我可以说是啊，这个第一次啊，人家要介绍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过一个礼拜，一张相片就寄过来了，就这样子。啊，然后接下来，说，我父亲说，要到中兴新村去出差，我们，你，我带你礼拜天早上哦，大清早我们坐火车5点多的哦，我们来去相亲。哦，我父亲就，我已经是当那个裕达商事的导师，而且是两个女生班的导师了。但是我爸爸就是这样讲，哎，你人人相信去，我就跟去，是这样啊。好，那这个在火车上面也是一样哦，因为我们很节省嘛，坐慢车慢慢坐的啊。那在我这心里就想啊，如果因为我看到那个相片哦。啊，很像一个基督徒哈，啊，非常啊简朴啊。那如果我们去，他们对我们很好，那我难道好意思说我不答应吗？我就是那么单纯哈，啊，所以去了，真的是这样，啊。我都还没有答应，也没有问我，什么都没有。我爸爸就和我岳父说几月几日要订婚，这样，哇， 原来一见钟情不是我们的事，是我爸爸和我的岳父很，他们很看对眼，而且讲话很投机。啊，结果要他到他家吃饭，哎，从会堂后面那个小巷子走半路，我妈妈说：“你爸爸有没有问你？”问什么？我说：“问什么？问什么？”哎，人家已经说要订婚了，啊，他们家办一桌酒席，不是酒席的，就是佳肴要请我们吃饭呢、啊，你答应不答应啊？赶快赶快，我赶快赶快接掉，赶快接掉、哦。我们走在后面呢，哦、我考虑三秒钟而已啊。好了好了好了，就这样。所以我的婚事太简单了、哦、就是三秒钟就决定了，就这样啊。感谢主啊！原来后来就现在结婚了才知道说啊，原来神要我去当传道啊。哦，当传道者真的是常常都在外面。我当啊正式当传道就32年5个月，再加上神学院2个月，就是哎在2年了、哦、就是34年5个月的哦，那差不多一半时间都不在台北了。所以所有整个家庭几乎都我太太在处理的啊，所以我说什么都归她，我只有做教会的工作哦，太单纯了啊，所以我第二个被派就是经过3年我就派到嘉义来啊，所以我嘉义为什么很熟，就是因为啊2个礼拜回家一次啊，所以。啊，有空我就骑着摩托车哈，或是啊那个后来的斯库达哈，那就是到处去访问啊，这里访问那里访问那里访问，这里走那里走啊，这样子、啊，感谢主就是这样啊，啊，所以神安排就这样哈、啊，原来是安排一个最好的太太啊，她也是6个弟兄姐妹，她是老大姐啊，所以处理很多弟弟妹妹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所以。我都不要烦心什么，感谢什么、啊、所以这个主内同婚、哦啊、主耶稣有他美好的意思、啊、我们可以过着、啊、非常顺心的生活。